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天方夜谭》1001夜的第200夜。每到一个阶段，总是值得庆祝的。好，今天是我们个人实相本质的时间。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进度是到3章的第617节。在10:06到10:19休息的这个地方，上个星期最后是提到，如果我们有一个核心信念啊，我们的核心信念是我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我做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有这种想法的人，会认为个人的行动是毫无作用，而死亡是最后的终结者。那有意思的是以下的这一段话，赛斯说还有一大堆的附属信念与之相连，这些都深深的影响到他的家人，也连累到所有与他接触的人。一般我们对赛斯的教导的了解，就是我们经常在讲，包括这一章的下面一点也提到，是我创造我的实相，所以我的实相全部都是我创造的。那么别人的实相也是别人自己创造的啊。可是在这里是提到，如果有一个人的想法是认为生命是没有意义的，那还有一大堆的附属信念会跟这个生命没有意义会连结在一起。那不是只有这样，他会深深的影响到他的家人，不只影响到他的家人，也连累到所有与他接触的人。我觉得这段蛮有意思的事，我们经常在讲没有受害者，那如果没有受害者的话，那么现在你的家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他现在的观念呢是采取的是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呢，也会影响到你，而且会影响到跟他接触的人。那么假如你的观念改了，你的核心信念变了以后呢，你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家人。所以这个互相的影响，我们从赛斯的资料当中不完全是那么单独的，是一方的作业方式。当然以赛斯的教导来讲的话，是没有受害者，而且我们是按照我们的信念在过我们的生活。那尤其是信念呢，信念其实是跟我们的内在有关系的。赛斯是清清楚楚的跟我们讲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这个我呢是包括内我跟自我。那么如果包括内我跟自我的话，当然以内我为重嘛，因为外在自我是投射，内在自我才是一个主控者。所以如果说我创造我的实相是包括内我跟自我的话，那么所有的主控权当然是在内在。从前面的这段叙述，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会比较感觉到所谓的没有受害者啦，就好像我创造我的实相这样的概念，我们必须要回到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如果你的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的合一状态非常好的话，如果内在跟外在是完全的见即离即的话，那么是没有受害者。但是如果你的内在跟外在根本没有走在一起，就好像刚才这里所提到的，如果我们的核心信念跟内在的想法呢根本是不同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当然是孤鸟单飞嘛。可是通常我们在人世间的人呢，因为我们接触不到我们的内在，所以才会有这里所说的受害的情况。所以我们在人世间的自我呢，我们的信念或我们的核心信念，如果跟我们的内在完全没有办法配合的话，当然有那种核心信念错误的现象嘛。在这一节的前面，赛斯有这样的一段叙述，一旦你了解核心信念原来是错误的，其他的也将消失。换言之，我们的核心信念是常常会弄错的，而核心信念如果弄错的话呢，我们的内在会纠正我们，而且甚至 到后来的话，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孤鸟单飞，那么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像在电视节目当中哦，一个先生跟太太在玩猜字游戏，而太太是明眼人啦，可是先生是被蒙着眼睛的，那太太想尽所有办法来告诉先生，那以电视的这种表演来讲的话，当然太太会试着用各种方式来告诉先生答案，可是我们是连要告诉我们答案的我们的内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不知道有一个人在后面一直在指指点点要我们采取一种方式，那么假如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没有接触的话，我们有很多的信念或者是核心信念，其实跟内在的想要做的价值完成是会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有的事情总是不是那么顺利，没有办法真正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要谈到没有受害者，或者是说哎呀是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是啊，每个人都用他的信念创造实相，但是我们还是要把事情弄得很清楚。信念假如是属于外在自我的话，那个算是自我的控制，是外在自我的信念没有错，可是它不是我的信念。假如要谈到我的信念的话，一定要谈到跟内在价值合乎内在的需求的才叫做我的信念。在昨天我们有提到一个概念，重要的是放纵背后的灵，当我们能够让自己能够自由的时候，当我们没有任何的约束任何的管束自己的时候，所有的防卫都放掉之后，假如这样叫放纵的话了，可是在这种状态下，也许自己做的行为是有一点玩世不恭鹤立鸡群，可是某个方面来讲却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约束，只要我们不再防疫，不再约束，不再管束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可以接触到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甚至也可以接触到内在自己。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各位，我们在上一节课所提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谈到真的状态的时候，赛斯并没有告诉真或是告诉罗说你们要用这个观念，你们赶快用这样的观念比较好，没有耶。而事实上如果你看过他的所有的私人课啊、早期课或者是所有他其他的教导，他并没有像个人实相本质那样告诉真跟罗说换信念就像换衣服一样，你们赶快采取一种信念，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变成那种状况。各位，你有看到赛斯用这种方式教真跟罗吗？而事实上在第七册的320节，整节是非常的长，他所谈到的有关于真的问题，他整篇都在讲一个唯一的重点，那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拜托了，你们不要再修行了，不要再约束自己了，不要再管你自己了，吃的方面就到外面吃没关系啦，衣服就买来穿没关系啦，有身体上的需要那就去满足，又不是侵犯到别人，又不是有法律上的问题，夫妻之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有这么强烈的道德观，这么强烈的罪恶感？整篇第七册的第320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因为他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不再有任何的条件在约束我们自己的时候，那么自发性就自然而然会过来，自发性一旦过来，我们的人生自然而然就会调整到最好的状态。而除了约束的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之外，用罪恶感、用对或错、用是非的观念不断地把自己管得紧紧的之外呢，要多接近快乐的事情，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愉悦，因为赛斯一再提到愉悦是美德。所以个人实相本质，赛斯谈到第12章恩宠、良心和你日常的生活，在649节，赛斯是说不可能把你日常生活的任何一面跟你的信念以及你自于其上的判断分开。所以信念是什么呢？信念到头来就是你的是非观念。能量是什么呢？能量到头来就是你的快乐跟悲伤。前面这句话是赛斯说的了，那 后面的那一句话是我归纳出来的，信念到头来就是我们的是非观念。好，我们觉得这样对这样错，好，其实我们在束缚，我们在约束，我们因为约束的关系，所以我们堵到了内在的能量。刚才我用蒙眼的这个例子来讲，在电视上的那个蒙眼猜字的，好，那个是夫妻还是两个不同的自己嘛？好，不管夫妻再怎么好还是两个人，可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同一个人，我们是同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信息，我们得不到资料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受到我们内在的支持，好，让我们灵光闪现呢？信念如果是是非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是的确有一个完完全全在支持我们，完全站在我们的背后，想尽所有的办法要支援我们，要支持我们，给予我们能量，给予我们信息的我们的内在自己，那是绝对的，而且它是活生生的，它是跟着我们在一起的。这么讲了，根本就是我们的灵体，这是以身体上来讲的。那么如果以意识上来讲的话，我们的自我意识的背后就是潜意识嘛。那潜意识本来就是内在意识啊，那中间有一个意识心，好，有意识的心智，所以我们并没有真正被阻隔。我们之所以觉得内在都不存在，信息都没有透过来，或者是不知道自发性是什么，或者是连这一生要做什么都不知道，就算问我到底是谁，回答的答案还是老茶，既不是华国的李贵族，也不是杨贵妃，更不是哪一国的国王啊，这是开玩笑的哈。我要说的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哈，我们常常一直在提到的，身体不是只有一层吗？身体有很多层，而我们的自我是住在身体的最外层那个自我意识。如果我们在坊间听到别人在谈到啊，用信念创造实相，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拿了一种工具，你看我现在学会了一种方法，就是我用我的信念就可以创造我的实相。但是怎么没有先去看看这个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的这个信念呢？它是必须要是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呢，而且是以内我为主呢。我们高唱没有受害者，可是刚才的那一段我读给大家听的，这些深深的影响到他的家人，好，而且连累到所有接触他的人，他的英文是 deeply affect the family involved。 所以翻译者没有弄错，的确深深的影响到他的家人，连累到所有与他接触的人。当然连累这个字英文上是没有这样讲啦，连累是翻译出来的，英文只有说 and all those with whom such a person comes in contact。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的这些什么信念创造实相，我们学信念能够创造实相，这些东西说真的，你必须要先跟你的内在自己接触。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320节，整个赛事的教导没有在教真跟罗你要改变信念，没有，他们要真跟罗所做的事情只有怎么样放下自己的约束，怎么样让自己的信心能够增加，尤其是在这一方面刚提到的，如果我们不断的用是非观念约束我们自己，不断的用约束，不断的用各种修行，用忍耐，用这种不断管自己的这种方式，那么说真的这种状况你就根本接触不到内在啊。如果你接触不到内在，你所以为的信念，或者是你所以为你要怎么去创造实相，是啦，内在随时在传递信息过来，传递金，传递银，传递所有最好东西给你，但是你剪下来的只有你自己要的那一个小小的部分，或者是能满足你现在的那个部分，而那个部分呢，一直都不是内在所需要的。而到一个程度，内在会怎么做呢？内在会啃捏着你的内心，会造成你很多困难。然后各位，假如说我们一直学到的只是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所以我现在要改成什么信念，那么要改什么信念本身根本跟你的情绪状态，跟你的感觉基调没有关系啊，跟你的天性没有关系啊。好，你怎么去改变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道那个不是叫耶稣吗？你把自己的某些能量耶稣到另外一边的话， 那么以这个角度来想的话，那就是又像刚才所说的孤鸟单飞啊。好，我们想要自己孤鸟单飞，跟内在没有办法联络吗？如果你跟内在没有办法联络，你就算再强你也会倒下来。我们如果没有真的去了解赛斯所说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如果完全以三度空间物质世界的角度在思考我创造我的实相，好，然后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一开始，赛斯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说多少次都不嫌多，可是这个我创造我的实相的这个我呢，拜托好不好，还是内我跟自我吗？这是一开始赛斯就已经定义得非常清楚的。赛斯在谈个人实相本质是从感觉基调开始谈起的，然后谈到心的时候，他是谈到内我跟自我才叫做我。而且在上个星期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列我们的信念清单的时候，千万不要放过去看看我们的成功的那个部分。我们不是只要写下负面的意念，只写下负面的想法是没有用的，你要接受快乐信念的存在，而且把经验中那些成功的得意的因素考虑在内，那是极为重要的。要去捉住那些成就感，好，然后把它转移到你碰到困难的地方。所以他没有叫你说你碰到困难的地方你赶快把它转信念转到别的地方，他不是这样教的耶。他要的是你先去产生乐的感觉，好，因为一旦你产生乐的感觉的话，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好，信念无非是是非观念，而能量无非是快乐跟悲伤。我们要改变信念，最有效的方式是把我们喜悦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跟内在完全合一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会让我们产生乐的感觉，会让我们产生成功的感觉。而主要不是快乐或成功的问题，而是当我们的内心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的时候，那么显然这个跟我们的内在是合一的。我们跟内在合一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快乐的感觉，如果我们跟内在不合一的话，不只是没有办法产生快乐的感觉，而且我们做的事情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一旦我们有什么成就，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一条路是跟我们的内在接触的。所以从这个快乐的感觉，从成就的感觉，好，从乐生乐的这种做法当中，我们捕捉到我们的成就的时候呢，可以把它转到我们的困难。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当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快乐的，然后把这个快乐的感觉当作是跟我们内在联系的那个途径，好，就是那个途径，我们可以用这种途径把它转移到我们困难的地方，或转移到我们所碰到困难的地方。如果各位有上过我的创造力工作坊，这一点我是非常强调的。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那个同理可证，好，一只动百只摇的概念，也就是用这种方式，你跟你的内在会取得联系的话，而内在的信息会进来的话，用同样的方式，你也可以把这种方式呢移到你现在碰到困难的那个方向。为什么赛斯不直接告诉你说，好啊，那你现在碰到困难的话，那你就改到对的方向就好了啊？可是赛斯的教导不是这样，赛斯要你捉住那种成就感，然后把这个成就感转移或者是转移到你有困难的地方。换言之呢，那个成就感就是你跟你的内在接触的一种途径，然后把这个途径只要移到了现在所碰到困难的地方的话，那么你的内在的能量跟指引也会跟着过来。为什么赛斯一再的要真去写诗歌呢？为什么不断要用类似像瑜伽啦，或者是心理实践练习啊？赛斯真正的用意是希望他们有约束的时候，用其他的方式去转调。我们一般学赛斯的朋友常常会对其他的赛友们在讲说，啊，这个就是你创造的实相啊，你要赶快改变信念啊，是这样子吗？或者是在网络上也常常听一些赛友们说，我碰到这个问题，请问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信念去改变呢？赛斯的教导其实比较简单啦，赛斯的教导就是看你现在约束的地方是在哪里，尽可能放掉你的约束。假如你真的完完全全什么都没有办法放的话，就算搬家具， 各位，搬搬家具是不是要动一点脑筋？动脑筋是不是要有想象力？是不是要跟内在的灵感接触？好，就算搬搬家具，好，就算换个发型，就算到外面去走走旅行，看到不同的东西，我们总有不同的想法。只要我们的想法没有固定在原来的地方，不是一直卡在我们的焦点里面的话，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一直陷入那个漩涡没有办法拔出来嘛。假如你今天真的心情很不好的话，就到外面去旅行，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看个电影，回来以后啊，心情就会完全不一样的。像真他的方式是什么？搬家具，而且搬到简直像疯狂的程度哈。再是说他那个搬家具的方式啊，简直就像疯子一样。其实重点只有一个啦，也就是假如你要跟你的内在接触，除了我刚刚提到的所谓的信念，无非是是非观念，那么我们就是因为有是非观念，所以我们有某一种限制性的信念。如果你今天这些信念全部都没有在自我的那个层面把它封住了，你就不会孤鸟单飞，也不会因为别人来影响到你，因为你很清楚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别人怎么伤害你，别人怎么影响你，攻击你，你不会受到影响的。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跟他们演同台对手戏啊。你会去捉住好那个你曾经有过的成就感，你会找到你自己的快乐，然后把这个成就感这个快乐呢转以后转移到你现在所碰到困难的地方，然后信息就会进来。而最重要的是好，行动不会卡住，能量不会消失。一旦能量消失，行动一定会受阻嘛。所以我刚才再多加一句话，假如信念无非是是非观念的话，那么能量或行动无非是你的快乐跟悲伤。而当你是快乐的时候，其实你是跟内在在一起的。为什么你会有成就？为什么你会快乐？那是因为你跟你的内在在一起。所以在320节当中再重新多啰嗦一次，在晃纵背后的灵才是最重要的。那当你晃纵的时候，晃纵当然多少也会得到某些耶稣的释放啊，或者是内心的一种快乐，但是不是因为肉体上的快乐的结果，而是什么？而是因为晃掉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内在的信息就进来了，我们的内在接触就接触到了，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我们不管走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内在随时在 pass 他的信息给我们。各位朋友，我们的背后站着一个我们自己的神，对犹太人来讲的话那个叫耶和华了，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他可能是你的释迦牟尼佛，但是不管他是谁，不是到庙里才能够得到保佑，而是你自己本身就站着一个你的内在自己，这个内在自己呢随时在帮助你，给你能量，给你信息，帮你解决所有人生的难题。而且他所给的总是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就像如果你是农夫，你在栽种任何的果树或者是植物，你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栽培这个植物，供应这个植物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一样的嘛，我们的内在当然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希望我们能够长成嘛，能够茁壮啊。就是因为怕我们无法茁壮，怕我们孤鸟单飞，所以才会有很多我们的内在自己嘛。去想想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内在自己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变成对手戏，也就是他讲什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什么给他，那么他去思考之后他有新的方案给我们。所以这种本来就是内在跟外在的一致的合作的情况嘛。按照道瑞的说法，道瑞也是一再强调自花就好了，自然而然就好了。你们一直在操作的某些情况，有很多人在问道瑞怎么样能够孔达尼尼把着火启动。那像在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64，道瑞就提到，我通常不会给你们有任何的建议，我会给你们选择，可是关于这件事情我要给你们建议，也就是 不要去碰什么 Kundalini， 不要去碰什么烛火，不要想尽办法用什么样的外在力量让你的身体去承受。因为像 Kundalini 呢，就有一点像在玩核子反应炉，最后我们会受到一些核子反应炉渗漏的伤害，而那个伤害是巨大的。今天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啊，鲁伯的内在很强大，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内在是不是强大？我们的内在强不强大跟我们在人世间怎么样去过生活真的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在永远会千倍万倍于我们的能力，一定比我们强大很多很多倍的。就单单以他站的位置，不是在物质界，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不会走单一的时间线的话，就单单这一点，他已经知道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的结果会怎样。就像我提到赛斯在预测比尔加拉格尔跟佩吉加拉格尔的年纪，以及在预测罗的年纪能够活多久，几乎是准确的啦。好，几乎是准确，那是四五十年后的事情，但是几乎是准确的。即便他今天上了多少的赛斯课，也是一样是同样的年纪啊。那真呢？真他不敢讲，因为实在太短了，但是短跟长其实跟他自己的成就是没有关系的。他用罗的同事的年纪，以当时的年纪来暗示，但是我相信其实那个就是对真的一个最清楚的说明了，而根本就没有时间差。换言之呢，假如在第五册的时候呢，赛斯已经预测了真会在55岁、56岁的时候过世，是55岁4个月了，所以算是56岁。那么赛斯对真的年纪的预测，那是100%正确的。如果我们真的理解这个物质世界是个伪装世界，我们的人格是我们的内在穿着戏服来这边演转世纪的，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角色在同台演出的同时，我们只是一个试镜的演员而已，还有其他我们的其他可能性的自己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时空跟我们演同样的戏。而所有的演员的成果呢，基本上是憨不浪当，都是我们内在自己的知识的一部分。但是不要以为说没有受害者，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你自己创造的，是有受害者啊。如果我们是孤鸟单飞的话，我们就会受别人的影响，而我们受到别人的影响，我们又没有内在的知识跟智慧的话，我们当然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啊！不但受到别人的影响，还严重的受到别人的影响。当然你也可以说，那别人为什么会受到影响呢？是因为别人也没有跟他的内在接触啊。也就是可能如果有10个剧团、20个剧团了，那这个剧团没有办法按照导演的指令在演戏，所以这个是一个糟糕的戏团，可能最后的结果呢，也许本来是主要实相都变成次要实相了。所以各位，当然多次元的观念，多次元的人格这样的观念，对我们现在的自己来讲的话，比较难以真正去完完全全接受了。但是说真的，我们必须要真的理解到，我们所过的所有的日子，其实跟我们的内在是有相对的关系，是我们蒙着眼睛在过生活，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自己，有一个内在自己是明眼人在后面指导着我们怎么去走，一个是蒙着眼睛，一个是没有蒙眼睛的。那么信念到头来就是我们的思维观念，我们的思维观念会影响或者是约束我们对内在信息的接触。而只要我们是在快乐的时候呢，那么有成就或者是快乐的，它必然是我们的能量的来源，或者是跟我们的内在信息是一致的。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快乐跟我们的成就会用这种因素得到跟内在的一个非常好的接触，所以能量到头来就是我们的快乐跟悲伤。上个星期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你一定要记住，先有意念，先有想法的存在，然后具体的经验才会随之而来。我们蒙着眼睛嘛，所以我们只有自己觉得是跟非，对跟错的。 有没有罪恶感或者是恩宠的这种状况，我们挡掉了很多可以接受到的信息嘛。如果我们没有限制性的信念，我们没有挡掉信念的话，我们的内在它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会一直丢很多很多非常有建设性的方案灵光给我们。那我们所经验到的只是我们最后接收的结果嘛，就好比老天爷倾盆大雨是我们一路甘霖，问题是我们的水桶很小，或者是我们接的水桶都是漏的，所以虽然下了很多的雨，可是我们接到的东西是很少的，我们所拿到的，我们所过的生活就是我们拿到的那一部分，我们的内在是沛然的大雨降给我们的。那现在问题是你接得到吗？假如说我们没有限制，我们自然能够接得到内在的信息。如果你今天不从我们内在去取得这个资源，你不从天上去取得下来的一路甘霖，而想要到外面去挖什么东西好，或到隔壁去借水，你能够借到的水是非常有限的。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有一个非常好的接收这个雨水的方式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水之眼的缺乏。我创造我的实相，这个我呢是内我跟自我合作的，那外在的自我是蒙着眼睛的，是有着限制，有着思维观念，然后把很多事情限制住的，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生而有罪。这个罪的原文是 sin， 而 sin 的意思就是离开标的的意思，也就是人一旦变成外在自我的时候，他就会离开原来的标的。那因为离开了原来的标的，所以内在传过来的信息呢，大部分都漏掉了。各位，假如不是一种虚荣心的快乐啦，真正纯然由内心起来的那个喜悦的感觉，当你有成就的时候，各位，你最快乐的时候是不是当你有相对的从你内在表现出来的能力的那种成果，然后去感受一下你的能量状态，你会觉得你能量是充沛的。为什么明明登高山已经那么辛苦了，为什么会那么喜悦呢？因为你有相对的成就感嘛，那种由内而外的感觉会让你觉得你能量没有失去，而且是充沛的，充满的你的内心。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这句话说再多次也不嫌多，还是一样，你创造你的实相的这个你是内在的你跟外在的你合起来叫做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假如弄错的话，我们又变成自我控制了，而如果是自我控制又错的话，刚才不是有念到那一段吗？当我们的核心信念错的话，我们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自己，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家人。虽然只差一点点啦，可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是不要钱的课程没有价值啊，常常是因为真心诚挚的在讨论赛斯资料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把赛斯的精华把它解释出来。因为如果我们解释错误了，也许当时被震撼了，然后觉得自己是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能够去创造我们的实相。但是你要创造实相，还是要了解你的自发性啊，还是要了解你的天性天命啊，是这个力量是我们在完成内在价值完成啊。我们的外在伪装只不过是我们载歌载舞替我们的内在来演戏而已，而且不是我们一个人在演戏，我们同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在演，在试镜嘛，那也不是只有这个戏码而已，我们还有很多的转世纪啊。甚至赛斯也一再强调，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这个次序状态，是有内在次序，在怎么样的混乱之下，还是有内在的规划跟内在的推动的方式，本来就有内在的次序，我们所看到的混乱只不过是因为在这个角度上或者是我们的视野的关系，我们觉得现在是混乱的。我们看不清楚为什么现在的美国总统选举会变成这种样子，从来也没发生过，可是这一定有内在的指引啊，我们就安心等待就好了，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办法做。我看到很多朋友非常焦虑啦，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是支持哪一位，其实真的可以放下来了。假如内在有内在的指引的话，我们就信任内在的指引就好了，我们要的是好好演戏就好了。在这里赛斯说呢，会有一段时期 你所有的信念可以说互相迁就了，互相扯平了，他们会变成一致。这当然必然的结果嘛。比方说你对异性，不管是男性或女性，你有一个强烈的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那么我们一直在收集的就是这一方面的资料。那么好的那个部分你收集不到，或者是好的人也接近不了你，那么到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总会讲一句话，啊，男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啊，女人就是都是什么样的人。其实真的每一个人都不同啊，我们都是千变万化的，没有一个相同的人。即便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以父母当材料，当作是最基本的塑造自己的身体或精神上的颜料。可是我们取的材料是不同的，好，每一个人从父母那边取到的材料不一样，所以他最后的结果身体的状况是非常的不相同，然后精神的状况也非常的不同。在我们家，我是厨师啦，我要煮给所有的家里的人吃，我的儿子跟女儿那是绝对完全不同的食谱方式。就像今天好了，今天做了红烧牛肉，又煮了很多菜，可是我的儿子是不吃菜的，我的女儿吃红烧牛肉，但她不能够里头放蒜头，所以做的方式要分开来处理，而且呢她所吃的部位互相也都不一样，那不就很奇怪吗？都是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可是取材的方式，连从父母亲那边取到的材料都不一样。可是在年轻的时候，在他们还小的时候是一样的，好，然后慢慢变异出来了，到长大之后那个变异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这里才会说我们的信念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会彼此一致。你的意念也许是相当的局限的，也许是错误的，也许是建立在错的前提之下，然而他们仍然是生机跟力量，好，却十分真切的，而且似乎也可以带来极佳的结果。如果我们今天是个蒙眼的人，那我们所摸到的东西，我们拥有的东西呢，到一段时间会变成全部都是在找同样的东西。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些找回来的东西都是真切的，可是却不是我们内在的价值的部分，不是我们内在的需要。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讲说呢，也许相当局限，也许是错误的，或者是在错的前提，但是你收集回来的还是活生生的，你还是觉得就是应该是这样啊，你不觉得还有其他的东西啊，因为你已经把它全部都挡掉了，而且到后来它会变成全部在你的范围来讲的话是真的，是一致的，是没有矛盾的。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为什么赛斯在提到你创造你的实相说多少次都不嫌多，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内在不断有产生新的信息给我们，用各种方式想要扭正我们，可是因为我们接受到的信息我们把它挡掉了以后，我们只接受到一小部分，或者是根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在操作，可是这种操作到一个程度呢，我们也会觉得我们用这种方式这就是我希望的方式啊。可是如果你跟内在不合的话会怎样？内在会不断的在你的内心去吞噬你啊。这里举一个例子，这里说呢，假如有一个人他的想法是财务就是一切，而这个想法固然是不正确，当然财务不是一切啦，还有爱啊，还有其他的有价值的东西啊，但假如一个人死心塌地的接受财务就是一切，假如是这样的，金钱能够使鬼推磨，假如是这样讲的话，他真的既会有钱又健康，因为他有了钱他主要就是要赚钱，而所有的事情似乎对他来讲都契合他的信念，然而这仍旧是对实相抱持的一个信念。就像刚才所说的，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他会彼此一致，会扯平，然后会觉得啊，这样也是有力量的，也是十分真切的，而且带来生机。问题是跟内在的价值不合，跟自发性不合。虽然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孤鸟单飞，因此在他的经验里面必然有不为他所知的无形的鸿沟存在，也就是他的内在希望他完成的那个价值完成，这个鸿沟仍然是存在的。 很大的沟叫鸿沟啊，从表面上看起来呢，情况似乎对他是蛮有利的，这个人心满意足，在他的表面之下对自己的并不完满的了解啊，却实时的在肯定着他。换言之，这个人没有按照内在的价值在过他的生活，那么他的内在会放过他吗？不会的，他的内在会时时的肯捏着他，而在表面上则一切是平衡的。因此当你的信念有所改变的时候，你的经验跟你的行为也会改变。你一方面在学，同时一方面还会有压力。什么压力呢？创造性的压力，存在的压力，也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我们跟内在如果不合的时候呢，我们并不十分知道，可是我们会有创造性的压力，从内在来的创造性的压力，因为创造性只有内在才有，会有从内在来的创造性的压力，会有我们从内在来的存在的压力，也就是你来这边，你来演什么戏？难道你不知道在演什么戏吗？我们为什么存在？是因为内在希望我们以某种方式存在，所以才存在啊。可是现在我们活的不是内在所要求的那种存在方式，所以我们会有压力。什么样的压力呢？是存在的压力，是创造性的压力。存在跟创造性都是内在的压力。有很多人呢，在物质的层面当中呢，他可能拿到医学博士啊，或者是完成非常高的学位，可是他的内在在啃捏着他，他回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也许他的事情在别人来讲的话是不可思议的，比方说到农村里面去种植物什么之类的，那么原来的那个功成名就并没有办法让他非常的开心，然后觉得有成就感，而是闷闷不乐。这种故事其实我们真的听很多了，他如果没有走在自己的路上的话，即便在外在的世界有多大的成就，对他来讲的话，他总觉得有什么存在的压力，创造性的压力在啃捏着自己。所以我们内心里面由衷的快乐会产生很大的能量，能量无非是快乐跟悲伤，一旦我们跟我们的内心的那种快乐在一起的话，我们会充满能量，而充满能量的意识呢，会让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成功跟满足，也就是跟我们的内在好是见即理即，同心同行的。那么刚才说的那个富翁啊，也许突然间醒悟，他的信念会限制他，好，他终于了解到他不是只有钱这个问题，他还有很多感情上的问题，好，有很多创造性或存在上的问题，而他原本的做法方式，只有一心不二的专注在他的赚钱上面，以至于财务跟健康变成他唯一的目标，而他的内在的存在压力跟创造性的压力呢，会一直的压着他嘛，而这个破碎的信念呢，也会导致他生一场病，而生病会像是个负面的经验。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富翁他到一个程度，他只以他自己的外在自我的需要，变成他唯一的信念，可是他的存在性出问题了，他的创造性出问题了，因此他的内在可能就直接让他生病，生一场很重的病，而这个很重的病呢，让他原来的那个信念破碎掉了。好，除了钱，你有钱但是你没有生命，或者是你少了一份爱。这里所说的，我想主要是在提到他的内在啊，会想尽办法来突破他嘛。刚才不是提到嘛，会有鸿沟的，会有创造性的压力。但是透过这一场病，他很可能有机会看一看以前一直为他所拒绝的那些区域，而因此他大获饶益。各位一定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像什么日本的经营之神啊，可能前日本他最有钱哈。可是当他有了钱之后，当他所有的事业都成功之后，他总觉得他失掉了什么，所以他去当乞丐，好，去当和尚，去当乞丐。有一次呢，有一个扫地的老太婆呢，看到他呢，跑过去，然后用一块钱把他塞在他的手心里面，告诉他说：“赶快，赶快，天这么冷，去买点东西吃吧。”他拿到那一块钱，他不晓得是几千亿的富翁，拿到那个日币一块钱， 他眼泪流下来了，当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这一块钱当中所代表的这种很深很深的爱的意义是在哪里，而这个是他之前从来没有真的感受到的，他被爱被关心的那种感觉哦，跟赚很多钱的感觉或许并不是十分一样。我知道在拜伦凯蒂的那个一念之转的教导哦，他们也有一种做法，就是把你身上的钱全部都拿光，连身份证都不可以有，然后呢叫你到街边去乞讨，你去了解乞讨是什么感觉。我朋友参加他的工作，他说呢他被放到 Santa Monica 的海边，然后呢他必须要去跟 homeless 要东西吃，然后他只能讲有限的几句话，好像是三句话，只能说我很饿，我想吃东西。然后呢有一个在外面在唱歌跟人家要钱的那些乞丐，那些 homeless 看他这样就把他带到餐厅里面去，然后点了200块的大餐给他吃。他吓死了，因为他身上没有钱啊，而这个 homeless 显然是没有钱啊。但是这个人呢到外面去乞讨，去唱歌给人家听，然后去要钱，然后把他的200块钱付掉。当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日本的大企业家就说到这一块钱感动到流眼泪。这位日本的企业家叫做稻盛和夫，他52岁就已经创办了第二电信，两家公司都是挤进500大企业了，他却在盛名之时选择抛下红尘事物，然后去出家。那他当日本的僧侣是穿着草鞋的，而且脚是露出来的，走在小石头上是非常的痛的而且很容易弄伤自己。然后在化缘的路上呢，他的脚趾已经都出血了，但是还是必须要挨家挨户去弄一些大米杂粮来吃。到了傍晚的时候，他已经步伐艰难的，疲惫不堪的。他在回寺庙的途中，经过一个公园的时候呢，一位做打扫工作的大婶老妇人注意到他，然后塞给他一枚硬币。虽然他没有花意义但是他十分关怀的那个样子。稻盛和夫开始是有些吃惊，但是还是说了谢谢这位老妇人说，师傅你一定很累了，赶快去买个面包吃吧。这个一个小小的硬币却感动了千亿富翁，日本最有名的企业家。好，我们接着30日再谈的另外一个富翁他说信念的改变也许使这个富翁开始怀疑自己的其他的信念，而了悟到好比说就财富而言，他曾因为他的信念而颇有所成，但从那些因他的病而出现的其他更深的体验中，他学到人生的经验涵盖了以前不为他所知的实相的各个层面，而且那也是他唾手可得的，并不需要依照原来把他们带来的那一场病才会对其他的人生经验有新的认识，所以一堆新的信念也就会浮现上来了。就好像我在刚才提到的那个稻盛和夫他当日本的僧侣，其实后面有很多的故事啦，有很多领悟是深刻的，对人们的帮助有的时候不会比他赚很多钱对社会的帮助要小，所以新的信念都会浮现出来，同时也会有压力存在，也就是还是那个创造性的压力。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他说有意识的想法管制你的健康的状态，如果你心心念念挂虑着疾病，那么你就会生病，因为我们只收集有关于生病方面的题材，也就是内在再给你更多的信息，再多的方案你只会取某件事情会让自己生病的这个材料，我们把其他的信息都挡掉了，所以我们心心念念挂着疾病，然后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能量状态，我们也会吸引自己朝着这个角度去经验嘛。那既然自己相信是利过性病毒 感染或者是意外或者是各种方式生病，那么你就会去找在那个信念体系中的运作的医生，因为你相信他们能够治好你。如果运气好的话，你的毛病会得到舒缓，但是话又说回来，这里说的是舒缓，这里没有说治好，那就算治好的话，你还会有其他的病症会出现，因为这个跟创造性有关，跟你的内在的能量、内在的操作方式有关。在之前的课程当中，赛斯已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生病根本跟自我是没有关系的，反而是我们的内我造成我们的生病的情况。就算自我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最好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可是假如你内在觉得你不是按照你应该价值完成的方向去行动的话，内在也会造成我们身体上的病症。所以赛斯在这里说，然而由于你并不了解是你的思想造成你的病痛，因此你会一再的重蹈覆辙，就算治好了还是会来，而且只是舒缓而已，新的病症又会出现，然后你又要去看医生。如果你正处在一个改变信念的过程，如果你开始了悟到你的思想跟感受引起了这些疾病，那么有好一阵子你可能不知道如何是好。本来生病去看医生嘛，那医生就把你治好，现在你多了一个因素，你了解到，哦，原来是跟自己的信念有关，跟自己的感受有关，现在又没有学到接触内在的方法。这种情况跟我们大部分的赛友或者是真跟罗的情况是蛮相近的，我们也了解到，哦，原来是我们的思想跟感受引起我们的疾病，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把自己对自己的那个约束跟自己内在接触的这个部分呢，尽量的打通。而有很多的部分根本就是我们内在设计的一种状态，希望在这样的状态我们能够提高我们自己的敏感度，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考虑的部分。所以有一阵子这个人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放大来看，你明白医生最多只能暂时减轻你的痛苦，但是你也许还不敢完全相信你有能力去改变你的思想，或者你可能被他们的效力所吓到。因此当你抛弃了一套信念，学习应用另一套信念的时候呢，在信念的转换之间可以说有一段压力期，但在这个时候你以你的思想比起以你恍惚经验到的实相，也就是健康啊跟外在的环境来比较印证的话呢，你就摄入了个人实相本质最有意义的那个面向之一。各位去推想那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当中最有意义的面向啊？也就是你慢慢会了解你的身体状况跟内在是有关的，跟内在的价值完成是有关的，跟内在的自发性是有关的，跟你天性天命要实现的那个目标是有关的。就好像我们刚提到的，当我们跟我们的天性天命跟我们的自发性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快乐，而且身体会在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我们的内在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限制我们。当然反过头来，各位一定会问另外一个问题，那真跟罗呢？赛斯你不是他们的老师吗？那假如只是在这一方面能够摄入到个人实相本质最有意义的面向之一，而且他们根本就能够到其他的次元能够移动坐标，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改善他们的健康状态呢？我想这个答案还是价值完成了，真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去扮演他的角色，用这种方式他的敏感度，他跟整个多次元的接触啊，会是一种最好的状态。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演的是林黛玉的话，那么你怎么可能不又敏感又可怜兮兮的呢？今天如果你演西施的话，你难道不会捧着自己的心吗？不过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在整个赛斯的论述当中，他已经告诉我们，他先告诉我们个人实相本质，然后慢慢把我们引导到未知的实相，到心灵本质，到梦计划与价值完成，最后呢用健康之道来让我们了解整个一脉相承的道理。 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所做的这种努力基本上就是极有意义的，不过还是一样，这是基本级的，好，这是初级的有意义。这里赛斯说，事情的真相是你的实相是你直接造成的，还是再强调一次，这个你直接造成的你呢，赛斯已经定义过了，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内在合起来直接造成的，不是外在自己。你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对你的信念起反应，你从物质宇宙及内在宇宙里面去收集那些似乎你的信念有关的资料，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内在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信息，很多很多的资料，可是我们只收集，各位，收集那些似乎跟我们的信念相关的资料，我们只在乎我们所要的那个部分。假如我们没有内心的限制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资讯，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之后，当他放弃了他的角色之后，当没有对自我的一种限制之后，他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就是整体的资料，就能够跟他的内在完全合一，而且他能够知道所有的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物质宇宙跟内在宇宙里面，我们只收集到跟我们信念相关的这些资料，那么你就要相信你天生是一个不受限制的生灵。那各位，我们说我们不受限制，有没有受到我们的天命跟天性限制？当然有嘛，因为我们是一切万有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嘛。我们如果以易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其中卦象的一卦啊。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你就不是西洋人嘛。如果你是男生，你就不是女生嘛。如果你是这样的智商的方式，你就不是另外一种智商的方式嘛。如果你今天对音乐有兴趣，你可能对烹饪没有兴趣嘛。所以我们有没有被我们的天性所限制？当然有嘛。只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内在因为是无比的强大，它可以给我们任何我们要的资讯。现在是说我们以我们的特质或者是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我们只收集到对物质宇宙跟内在宇宙我们所要的那些资料，我们才收集。好，但是基本上以意识的角度来讲的话，的确我们是不受限制，可是我们天生是有信念的，我们天生是有我们的精神性的 DNA 的，我们生成肉身为的是尽你所能的把你本性中伟大的喜悦跟自发性具体的表现出来。所以这里有没有自发性呢？有没有本性呢？我们身为肉身，好，当是肉身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把我们本性中的伟大的喜悦跟自发性具体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表现的还是我们自发性的，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天命的那一部分。那不身为肉身的时候，我们就不受到限制的生灵。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了解，假如说我们会跟别人讲说，哎呀，我们天生没有受到限制，没有啦，你有受到限制啦，除非你回到内在自己，如果你回到内在自己的话，你就没有生成肉身，一旦你生成肉身的话，那么你只能去表现你本性中最伟大的喜悦跟自发性。各位也注意到，伟大的喜悦，喜悦是什么？喜悦就是能量嘛，对吗？喜悦就是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所以喜悦跟行动有没有关系？喜悦跟价值完成有没有关系？是绝对有关系的。而且各位去注意这句话赛斯的论述方式，他说我们生成肉身，所以一个人会生成肉身，那就表示他是以一个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来论述的。如果我们谈到的你不是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叫做你的话，就不会说生成肉身嘛。我们一旦生成一种形式的肉身，当然我们会尽可能把我们本性中的伟大的喜悦跟自发性具体的表现出来。但是如果这个既完成的，这个角色完成之后，你可以再生成各种不同的肉身方式啊，也就是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它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好，我们内在的这个森林，我们说的信念是由内我跟自我所组成的，我们的内在可以投胎一千万次，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角色来 描述自己，所以我们的内在是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的，这是没有错，但不是肉身啦。一旦我们生成肉身的话，我们只能把我们本性中伟大的喜悦跟自发性表现出来。这个如果弄错的话，你会觉得说，哦，我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有啊，你受到你内在的限制啊，你内在可以投胎成各种不同的人格啊。只是当你生成一个肉身的话，在这个肉身把你想表现的部分充分的具体的表现出来而已。赛斯在这里把617节就课上完了，他说现在你可以休息。本章篇幅不会太长，是因为前一章很长。在10点40分真在本节中步调一直比前几节要快很多，然后休息时间很短。从10点40分起，赛斯给了好几页的资料，罗说我并没有期望他这样做，然后在11点20分结束此节，也就是课上完之后，他给他很多的私人课的资料，但是没有列在正式的课程当中。在11点20分呢，这一节结束之后留下这一句话，告诉鲁伯将来还会谈到成群的建立在核心信念的这个思想上面。我们在下一节课会开始讨论一系列的有关于核心信念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到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讨论。我们这一节就算结束了，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那么今天也是我们值得庆祝的一个夜晚，今天是我们录音的第200次的录音，也就是完成了五分之一的1001页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在这里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大家，谢谢，再见。